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是《腓立比书》第二章一到十一节。我们要读《腓立比书》第二章一到十一节，请弟兄姊妹们翻开你的圣经。我们用起印的方式来读这一段的经文。《腓立比书》第二章从第一节到第十一节，我念单数节，弟兄姊妹们念双数节，然后十一节的时候，我们同声来念。第二章第一节，所以在基督里若有什么劝勉，爱心有什么安慰，圣灵有什么交通，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我们一起念十一节。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我们经文今天的经文就读到这里今天很高兴请到这个彭书瑞弟兄来到我们的中间我想有些人认得他，有些人不认得他。他来过我们教会两次今天是第三次第三次到我们教会来。那这彭瑞弟兄，彭弟兄他是现在的联合拆船事工促进会，在台湾对吧？他是理事长理事长。那他也是台湾，你知道我们很多人知道华福他是台湾华福台湾区华福的主席。那其他很多的事工话他等一下自己介绍。我他是两个月前还不到两个月，大概十一月初的时候，你看叫彭怀斌牧师来到我们中间，我们大家可能还记得彭怀斌牧师，他是彭怀斌牧师的儿子。那这个我跟彭怀斌牧师是大学同学我们同一系。那当然那个时候还没有他了，那你看现在看到这个孩子他的两个儿子都彭怀斌弟兄的两个儿子都为主这个到处侍奉，我是非常非常的感动也感谢神那我想我这个我就不要多介绍了他今天彭叔一定他讲的题目是所行和所事为何与为难为何与为谁。好，我们把时间交给彭弟兄。
各位弟兄姐妹大家早安，或者是说我在国内的时候就是说早上好，早上好。如果我在香港的话我会说什么早晨啊，雷猴啊。但是如果我们是在不同的国家，如果是在法国讲法文的地方说 Bonjour, ça va, mon ami。 如果在德国的国家说 Guten Morgen。我们在想说早期的时候初代的教会的这些使徒们，他们到处各个不同的地方，感谢主让他们有机会可以用希腊文在整个罗马的地区，古罗马的时候到处能够去分享，能够传递福音，上帝也使用他们。我们今天也是在新的一个时代的里面，我们是在新的一个使徒行传里面，使徒行传写到第28章以后，第29章也许就是由你我而来谱写。今天很高兴能够再一次的回到大家的当中。上一次来到这里的时候大概是三年多前，在第一次来的时候大概是五年多前。 这一次来的时候很高兴，特别是有这样子的机会。过去的几个星期，我其实是在巴西参加一个国际性的一个宣教动员的一个会议。在那个会议的当中，真的看到神在使用全世界各个不同地方的人。以前呢，我们在讲说我们要差派我们的宣教士到世界各个不同地方去，而今天我们在讲的事情是全世界各个不同地方的基督徒要兴起来，而且我们要担起我们自己的责任，然后将福音遍传到地极。这是一个过去的50年来非常大的一个改变，也是我们今天很有荣幸正在参与的事情。再一次的跟大家一起来问安，今天很高兴能够看到毛牧师在这边，也能够看到我们很熟悉的一些的长辈。我也渐渐的越来越在过去这几年里面发觉自己也渐渐的成为了长辈了。为什么呢？从第一件事情就可以发现，就是我现在要读这个和合本的圣经的时候，必须要戴上我的老花眼镜才能比较看得清楚一点。然后另外一点就是过去以前只有人家叫我的父亲叫鹏哥的，现在我爸爸就已经虽然仍然叫鹏哥，可是后来变成鹏哥爷爷。在华人的圈子里面，这个学生福音事工，你一直在做校园事工的时候，你一直是有一个身份，这已经变成你的标签了，你就叫鹏哥。可是呢，因为他的身份人家也开始要叫我鹏哥的时候，他就变成鹏哥叔叔或鹏哥爷爷了。感谢主，我们今天也是一代又一代的，在我们自己的教会里面也有许多在做校园服事的一些的年轻的弟兄姐妹们。我也昨天跟他们晚上有一些的交通，我跟他们讲说渐渐的你们也会发觉我们也是被人家称呼哥或者哥姐，或者是称呼爸称呼妈的了。那渐渐的呢，感谢主，因为我们的时代就是一直在往前面的走，服事的人也一直的要接上来。今天想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是保罗怎么样子去在他的那个时代里面去跟他所关心的人，是他所建立的教会，还有他所服事的基督的群体怎么样一起来服事。我们一起来翻到圣经好不好？如果你有圣经的话，我知道了大部分的人现在也许都是用手机或者是我看我们教会后面还有这个和合本的圣经哈。我们一起来翻到在这边的话是第277页，保罗达腓立比人书。保罗达腓立比人书，我们先要讲一下它的历史的背景。请问一下，腓立比是大家知道在什么地方吗？这大家知道就在腓立比，对。但是大家知道腓立比是在欧洲还是在亚洲呢？欧洲啊，对，我可是那个年代的人没有所谓亚洲和这个欧洲的这样子一个我们今天来讲的所谓的欧洲和亚洲的这个概念。我们只知道那个时候的人称整个今天的土耳其叫做小亚细亚，对不对？那其实腓立比是保罗在欧洲所建立的第一间的教会，就是跨越了小亚细亚到了海的另外一边去的时候，他所建立的第一间教会。因为保罗在写腓立比书的时候，他自己的身心的状况和他自己所处的位置在什么地方，大家知道吗？在腓立比书的一开始的时候就写，他其实是身陷囹圄的，他是在监狱的里面。他在监狱的里面，他怎么样子能够跟他的教会，他所爱的弟兄姐妹有一些的交通呢？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要看的，今天的一个主题。但是我在继续我今天所要分享的主题之前呢，先给大家讲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呢是今年在我们不只是华人的基督徒圈子，就是整体的尤其是美国福音派的圈子里面发生了一个很大的一个事情。它是有一个人的故事。这个人是谁呢？这个人要讲这个人之前，要先讲这个人所写的一本书，叫做《不再约会》。不知道有多少人有看过这本书啊？这本书的作者叫做 Josh Harris， 那本书叫做《不再约会》，A Kiss My Dating Goodbye。他在大概有将近20年前的时候写了这一本书《不再约会》。他基本上他那时候才20几岁，才20岁出头。他自己写的这本书也在北美的这个福音派的教会里面造成很大很大的影响。基本上就是要一个守贞运动的一个概念，甚至是在教会里面说，如果你跟今天你要未来要结婚的，如果不是你未来要结婚的对象交往，而且呢你又亲吻了他，或者是你跟他手牵手，或者是跟他有一些身体亲密的接触，很抱歉，其实你是在帮别人， 在照顾别人的太太，你是要非常非常注意，非常谨慎，你要自己的身体和守节的这整个过程。他讲的这个概念并没有错，可是他却忽略到了一件事情，就是其实会这样子的指责或这样子的影响或这样子的世界观，影响了许多许多人。他也许自己的生命本身就已经是破碎的时候，他在里面看不见恩典。但是他在这个过程当中，他自己是二十几岁的一个年轻的孩子，在北美的教会里面有甚至影响到全世界各个不同的地方。你看到这本书，现在我给大家放的这一张照片，其实是中文中文的译本，是由学员传道会所出的，一时洛阳纸贵，许许多多的教会的青年的这个同工很开心，终于有了这样子一本书，我可以拿来送给我们自己的这个学生们、年轻人们。在过了十年、二十年过去以后，他自己呢，有重新的一个反省。在前年的时候开始做一个 project， 这个 project 这个项目呢，是他去做了一个 documentary， 就是做了一个纪录片。在过去的十几、二十年的时间里面，他一直听到同样非常类似，但是从各个不同的角度来的一些的批评和指教。包括有很多人说到我刚刚所说的这样子的一个状况，他去访问了很多很多的人，包括被他影响到的人，包括被他祝福到的人，包括非常反对他的人。他做了一个非常非常全面性的一个 documentary film， 你可以在网络上今天才看得到，叫做 I Survive, I Kiss Dating Goodbye。 如果你有机会在网络上看到的话，我觉得非常有机会让你去更深一步的去认识一下，在北美的过去，尤其影响到全世界福音派青年和这个对于家庭、对于爱情观的一个重新的一个不同的认识。我不敢讲说他会给你一些的答案，但是会让你对这个议题上面会有更多的着力点，尤其是在我们做学生工作的这些的同工们。这并不是故事的结束，这是故事的一个开始。在二十年前他写的那本书，二十年后他拍了这样子一个纪录片之后，我们大家以为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棒的一个教材。然而故事又有另外一个转折，就是在过了几个月之后，他在他的 Instagram 上面发布了一个消息，就说我跟我的太太离婚了。你可以想象一件事情，就是写了一个这样子一本书的一位畅销作家，他的书全世界印发超过上百万本以上的不同的书籍，各种不同的语言，而且他自己本身就是一个教会的牧者，在一个教会里面牧会了有超过十几年的时间。他们有三个很可爱的孩子，我们现在不知道他们的孩子叫什么名字，我相信他们非常保护他们，但是他们离婚了。在他的这一篇的这个 Instagram 上面就提到这件事情，我们是和平理性的分手，然后只是我们的人生的道路有许许多多不同的方向。我们以为这已经够震撼了，到这一点为止的时候，我觉得这对我们许许多人来讲已经是一个震撼的一个故事了。但是这并不是故事的结束，在又过了几个月之后，他 po 了另外一篇的这个 Instagram 的照片，在一个大湖的前面，他说：“我已经不再是基督徒了。如果你认为基督徒是这个的话，这已经不是我的信仰了。”这是我们上一次也是最近的一次听到他的一些消息。他从此以后就消失在我们基督徒的关心的这个圈子的里面，甚至。这个人似乎已经在这个时刻变成了一个所谓的负面的教材。为什么我今天的开始会提到这个故事和这个议题呢？他的名字叫 Josh Harris， 我希望你能够有机会能够记住这个名字，因为这个人很有可能是我们当中的每一个人，这个人很有可能就是你今天你眼前所看到的这一个人，彭淑瑞，这个人很有可能是我们所熟悉的牧者，这个人很有可能就是你。为什么会这么说呢？因为我们也许有很多的时候，我们自己生命的旅程，我们信仰的旅程，我们在追寻的，我们在服事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子能够继续的定焦在主的身上？为什么今天的主题叫做不是做了什么，不是你的服事的事工是什么？不是我们怎么样可以把事工做得更好，这么单纯的，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面向，在我们服事的旅程当中。但是对我们来说，也许更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是为了什么 ？The why？ 为什么而服事？还有我们是为了谁而服事？就在几周之前，我们董长老也有一个主日的讲题，我还特别上去看了，也听了一部分，也是昨天我们的几位同工有跟我提到这件事情，就是在讲 Hillsong 的这件事情。 Hero 上的这一位的这个诗歌的作者，甚至是他的主唱啊，他也在前一阵子，就是今年的时候，就说我已经不在这个信仰之内了，我再也感觉不到奇迹的发生，我自己觉得这个教会圈里面其实都是 hypocrite， 都是许许多多虚伪的人。我们非常非常的敬重，包括我个人是非常的尊敬，包括刚刚我们讲这位 Hill 上的作者，还有这位 Josh Harris， 在某一点上他们是非常非常的诚实而且勇敢的。为什么呢？因为许许多多的基督徒对我们来说，我们做的工作和我们所服侍，我们所在人前的这样子的面貌，其实有很多的时候我们自己都会觉得说，这是真实的我吗？就是在没有人看见我的时候，我的信仰是什么呢？就是没有当我不在人前的时候，我不在教会的人面前，我不在服侍的时候，那我又是怎么样子一个样貌呢？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服侍可以摆在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位置，但是我们更重要的，我觉得是我们更是需要迫切的看到的一件事情，就是神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是怎么样子的工作。我们每一个主日来到教会 ，It's a feel good experience。许许多多的人可以关心我们，我们有一个美好的团契。我们见到人的时候会说，李爷爷、陈妈妈，你们好吗？这个礼拜你好吗？但是再深一点的时候，我们是不是真的关心这个人呢？或者是说，我们自己的生命能不能愿意是够脆弱的去让人家来关心我们？或者是我们能够有真实的来面对呢？一开始就讲了严肃的话，其实并不是想要让大家觉得接下来可能是非常非常难过的30分钟。我想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一件事情，就是我自己从小到大就是在教会里面长大的孩子。我的父亲，也许你们大部分弟兄姐妹也在一个月前才见过他，彭怀斌牧师。我自己的教会呢，就是我叫他保罗叔叔，吕牧师的教会。他的兄长就是吕颖仁长老，是我们教会的这个带领教会的长老，非常非常支持我们一家的这样子的一个事工。我们从小在教会里面长大的孩子都知道一件事情，非常非常深刻的认知到一件事情，那就是如果你要讲说真正的讲台，什么叫做真正的讲台？真正的讲台是在台上能够口沫横飞，能够真正的好像条理有据，然后一个罪字都没有的这样子一个讲台吗？这个人讲到的时候非常有 charisma， 非常有那个个人的魅力，而且他的讲到，哇，这简直就是把圣经都信手拈来。这样子的人，其实我可以跟大家报告一下，我看的非常非常多了。我从小到大在教会里面的环境里面，不管是在特会的里面，或者是在一些培灵的聚会里面，我们都会遇到像这样子非常非常有个人的魅力，甚至是讲到偏僻入里的这样子的牧者。但是对我来说，真正重要的一件事情，尤其是身为一个 PK， 也就是牧家的子女，或者是一个全时间传道人的孩子，真正的讲台对我来说是走下讲台那一刻才开始。我知道每一个服侍神的人，他可以在他的服侍的当中是多么的有见证，有我们说所谓的恩高。可是回到了家里面，他的家庭是他的孩子是怎么样子看他的，他的同事是怎么样子感受这个人的脾气，或者是说走在路上的时候，我们看到了有贫困的人、讨饭的、乞丐的，我们是用什么样子的心态来面对我们自己，也不要讲出别人呢？我们回到圣经里面，来到腓立比书这个地方，保罗他在监狱里面的时候，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他是怎么样期待他所关爱的这个基督的群体。如果我们一起来看到新约的第277页的这个地方，他一开始的时候在第一章就在提到说，我要为门徒祈求而感谢。他说，我每逢第一章的第三节第四节，我每逢想到你们就感谢我的神，每逢问你们祈求，众人祈求的时候常常是欢欢喜喜的祈求。第五节的时候他讲到一句很关键的话，因为从头一天直到如今，你们是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有什么比一个对一间的教会 有更好的一个称赞呢？其实没有了。如果能够对一个教会有一个很好的称赞的话，就是我们来到这个教会，或者我们离开教会一阵子了，再回到这个地方来，发觉我们的教会是从第一天一直到如今，我们是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然后呢，可是呢，他又提到了在第十二节开始的地方，就是提到了什么呢？说保罗因捆锁兴旺福音，他说：“弟兄们，我愿意你们知道，我所遭遇的事更是叫福音兴旺。什么叫我所遇到的事情呢？就是他现在其实是被捆锁的，以至于我所受的捆锁，在御林军全营和其中的人都已经显明是为了基督的缘故。”哇！他自己说不只是如此哦，甚至到第21节之后才写着说，因为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我不知道我们在场有多少的人可以这样说的，甚至我甚至觉得我自己都不可能这样说的。我们怎么样子能够说我们活着就是基督，死了就有益处？我们敢说我们活着就是基督，但是我是不是要付上这个要死的代价呢？甚至讲说死了都是好的。但是他这边写到说，在我肉身活着，若成就了我功夫的果子，我就不知道该挑选什么。我正在两难之间，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因为这是好得无比的。然而我在肉身活着，为了你们更是要紧的。意思是说，保罗他自己在受了许许多多的苦楚，包括被捆锁，包括被下监，包括被鞭打，他在罗马书，他在使徒行传里面有许许多的地方，我们提到保罗到底是一个怎么样子一个使徒。所以当初他要去寻死的时候，我们其实一点都不惊讶的，因为其实他活着并没有太多的好处。为什么？因为他有了这个福音的确据，他死了反倒好的。但是他这边说什么呢？他说：“可是呢，虽然死了反而是好得无比的，因为我得了那个真正的奖赏的。”然后我在肉身活着，为了你们是更要紧的。为什么呢？他说：“因为啊，我留在这边不是为了别人啊，是为了他所服侍的这一些的人。”所以到了这边了以后，一直在延续这个脉络下来，我们一直到第二章的时候，就可以发觉一件事情。他就来怎么样子来鼓励他们？他说第二章的一开始的时候就说：“所以在基督里，若有什么劝勉，爱心有什么安慰，圣灵有什么交通，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你们就要怎么样？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我常常在想说，什么叫做这两句话里面最重要的一个关键字是什么？我在过去的这一年里面花了很多的时间在腓立比书的上面，包括我跟人的交通，还有我自己的反思，还有许许多多在我们在台湾，在华人世界里面所发生的许多的事件。所以就在想说，如果我今天要回到一间教会，我们通常在一间教会分享讲到，如果有机会的话，通常还会有机会再回去的，除非你第一次就讲得很烂，说再一次再也不会被邀请回去了。我每次回去的时候，我在想说 OK， 我上一次讲了什么，或者说我上一次来看到这些弟兄姐妹的时候， 我上次来到这一间教会的时候，我有什么样的感受，什么样的经历，那我回来的时候我能够说什么话呢？这一段的时候就让我能够看到保罗到底是在用什么样子的方式来鼓励他所接触过的这些基督的群体。所以在基督里若有什么劝勉，他说如果我要给你有什么劝勉，爱心里有什么安慰，圣灵有什么交通，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如果有的话是什么呢？他说哇，我可以看到这间教会是意念相同，爱心相同，一样心思，有一样意念，然后可以怎么样，这个关键字叫 to makeMy joy complete， 到底什么事情可以 make my joy complete？ 对我来说，我发觉对保罗来说，我可以去理解、去欣赏他一个，我们讲说云游四海，至少是要去很多很多不同的地方去传道，或去分享，甚至去兼顾弟兄姐妹的一位牧者。他什么事情可以让他的喜悦可以满足？就是看到这样子的一个教会活在神的心意的里面。常常有很多的时候，我们一个教会在做年度的计划、年度的预算，还有我们自己个人也好，我们的公司也好，我们在做一些的规划、擘划的时候，我们明年要做什么，我们三年的计划是什么，我们五年的计划是什么，我们通常会回到几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所谓的一个 H 五个 W 就是 Who、 When、 Why、 What、 Where。通常第一件要问的事情就是我们现在在什么样子的地方，我们做了什么。 我先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 我在过去这一年或者过去这两年的时候身份转换所做的一些的努力。我开始更多的在全世界各个不同的宣教的平台和网络的当中去更多的去聆听，去连结，甚至去贡献。华人的教会在全世界各个不同的地方几乎已经在每一个有大城市的所谓的 Gateway City 都有已经有华人的教会。在全球的 network 里面，光是温州的教会已经在110个不同的国家，那更不要讲说全球的华人的教会了。而然而过去一直以来与人所诟病的一件事情，也或者是说我们华人在承受福音的恩典已经超过200年的现在的这个时刻里面，华人在普世的宣教运动上面的参与仍然是非常非常的有限的。然而这个有限也现在正在改变当中，华人的教会越来越多的看见自己的责任，也看到我们所以可以贡献在普世的这个大的故事的里面，我们可以扮演什么样的一个角色。我现在在很多的参与，这是我今年年初的时候在美国的一个小州叫 Arkansas 的一个 Fayetteville 这样子一个城市，但是却是一个全球宣教动员的一个宣教机构的总部。我就看他们在讲这样子的故事，也他们也非常非常的兴奋，就是说那我们可以怎么样子更多的跟全球的华人教会有一些的参与。另外一件事情就是我现在越来越多的在全世界各种不同的地方，尤其是在台湾开始跟年轻一代的更年轻一代的一些年轻的牧者们，包括传道人们，全职传道的同工们，不管是在机构的或者是在教会里面服事的，这是40岁左右40岁以下，从20几岁一直到40几岁，如果你是在服事的这些的传道人当中，我们很多人在面对很类似这样子一个环境，非常大的社会的变动啊，包括我们自己家庭的一些的议题，很多的小孩子，然后我们所在服事的场域也都在我们在夹心饼干的当中，我们发觉我们自己在代与代的中间啊，我们发觉我们在对话当中是常常是需要再扮演一个桥梁的角色，但是我们很少去学习如何当一个好的桥梁，所以更多的彼此之间的兼顾，更多的在事工上面的一些在事工之前更需要有一些的关系，有些关系更需要建立在信任的上面，这也是我非常负担的一件事情。另外一件事情就是在整个东亚地区，包括韩国、日本、中国大陆、香港、澳门啊、台湾，整个东亚地区，或者说我们更扩大一点，包括在东南亚地区，其实有一个新兴起来的一个宣教的连结的一个网络，就是透过洛桑运动作为一个平台。我现在是东亚洛桑青年领袖的 Younger Leaders Generation 的 committee 的 member 之一。我们在今年三月的时候就办了有史以来第一次的东亚青年领袖的高峰会议，大概有300多位的青年领袖的代表能够齐聚一堂在韩国的济州岛，然后我们在讨论一些非常 cutting edge 非常重要的这个时代性的一些的议题，尤其是我们所面临的许多包括教会与政治之间就是 church and state， 包括我们是用什么样子的方式才能更多的让教会仍然 keep relevant， 就是能够继续的在现代的这些许多的挑战里面继续跟社会跟人做对话，而不是只是在我们教会的象牙塔的里面我们自己有一个礼拜天很美好的一个社交的一个活动，但是对于世界外面所有发生的事情却没有办法造成任何的影响。这些一个一个都是越来越大的议题，但是更需要的是很多的连结，而这是我们非常大的一个负担。这一张照片是我上个星期在巴西的圣保罗所参与的这个大会上面，我在当中也参与了许许多多这全球的宣教动员的一个网络，叫做 Global Mobilization Network 的所办的 Global Mobilization Consultation。所有的今天我们70%以上的邀请的对象都是全世界的所谓 Majority World。过去一直以来，所谓宣教的事工，大部分都是从所谓的白人或者西方的世界出发，然后四散到全世界各个不同的地方去。这个时代已经过去了。50年前的时候也许你可以讲的是如此，50年后过去了，现在的这个时代全世界80%以上的人，其实80%以上的基督徒其实是非洲人，其实是亚洲人，其实是拉丁美洲人。 所以今天我们闭上眼睛来想说，到底谁要做宣教士的时候，我们眼睛脑海里面浮现的不应该再是所谓的白人，或者是讲满口流利的中文的这个英国人啊、美国人啊、德国人啊，而应该就是你和我，而应该就是所谓的非洲人，应该就是所谓的拉丁美洲讲西班牙文的这样子的弟兄姐妹，因为现在的全球的基督徒就是这些人。然而这些都是非常美好的，对于我来说，我可以跟大家继续讲我做了些什么事，我也甚至可以再跟各位花上20分钟半个小时的时间来讲说，贵教会我在网络上可以看到你们所做的许许多的事工，其实都很好找的啊。但是我们这些都只是 what， 哎，什么叫只是 what？ 也就是说我们做了什么，或者甚至说我们要怎么样 ？How to do better？ 一个是 what， 一个是 how。我们每一个人也许都可以尝试的继续的在神的大的故事的里面继续找到我们那该有的一个角色。我们可以继续的问这样子的一个问题，也感谢主让我们渐渐的能找到我们自己的一个位置。有的人的负担是学生福音事工，有的人负担是我们的圣诗队，我们的敬拜，我们的赞美，有的人负担就是我们如何在讲台上面更加的精进，有的人负担是如何在我们教会里面继续的在做门训栽培的事工。我们一起来回头来看保罗怎么说好吗？我们一起来念好吗？预备，请。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当我们讲完了 what 以后，我们当然会希望你讲说 how， 我们怎么样子能够做得更好。保罗说，哇，你们呢，凡事不可结党，不要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看别人比自己强，不要干顾自己的事，不要顾别人事。我相信大家多多少少脑海里面都可以想到一些有这么热心的这样子一些的弟兄姐妹。我讲一个故事，就是我们教会的故事。我们教会的办公室啊，我们教会人数比贵教会还要来的少，大概这个如果那一天爱宴做得好的话，大概会150人。教会复不复兴就看爱宴了。我们通常是120个人左右，然后如果加主日学的学生，如果那天有家长日，或者是叫我们有一个活动叫做香喷喷星期天，就是请主日学的小朋友去邀请他的爸爸妈妈来一起来做饼干啊等等的。OK， 所以大概是120个人左右。我们教会的这个办公室呢，有一位姐妹，她就是资君。大家跟我一起记得这个名字，资君就是一个这样子的一个人，他就是特别爱顾别人的事情，特别爱就是自己的东西都可以忘记放在一旁。常常我们的这个教会的那个传道同工说，哎，你的事情还没做完，怎么又去帮人家做别的事情？他就是这样子一个姐妹。但是也因为有这样子一个姐妹，让我们教会非常非常的有，就是好像那些行政的工作、活动的工作，就是非他莫属了，因为。就是好像整个教会都活起来，他这样鼓励每一个人。我不知道你有没有遇过这样子的人，说来，我们一起来做，来，赶快，没可以的。然后且把教会里面的年轻人，就是没坐在那边，然后在那边打手机，然后说你给我起来一个，要不然去做事情。我举一个例子，这一次，我4月的时候在办一个活动哈，这个会议是在台湾只有我一个人在负责所有的行政的同工，大概有40几位教牧的领袖、宣教的领袖，各不同机构的。Top leader 哈，就从世界各个不同地方飞过来，然后我就想说，才40几个人应该很好办，但是你要知道，要办任何一个大的会议、小的会议，最麻烦的一件事情就是一些行政的工作，包括你要怎么样子啊，这个准备名牌啊，然后要写上人家的名字或者印出人家的名字啊，然后要用那个美工刀就把它割下来，对不对？然后要把它放在那个跟那个名牌套一模一样，而且呢。有的人呢是来自于比较敏感的国家，所以他的颜色，他的名牌这个袋子的颜色要红色的啊，有的要蓝色，是为什么意思的？所以这些东西挺麻烦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我自己一个人第一次跑到 Costco 买了这个台币20000多块的零嘴，我以前从来没有干过这种事情啊。就我昨天到 Jenny 家的时候才知道，原来他每天都在干这种事情。就是一到 Costco 一次就是那个可乐不是这个，我们可不可以买个？6瓶啊，不是，我们可以买个6箱子，就是一次，哇，把我的那个小车给塞得满满满满。 然后呢，我自己虽然可以做很多这样行政的工作，但是我一到了教会办公室，我就想说，哎，资君啊，你可以来帮我忙。哇，你知道他怎么说吗？他说，太好了，舒瑞哥，让我有机会可以参与在普世宣教的运动中。我说，普世宣教的，我们才办一个四十人的大会，你有说，而且他不只是自己来帮忙做，还打电话叫他的先生来，然后叫我们的那个国中生来，然后就大家就在那个教会的小办公室里面做手工。我自己也可能可以做啊，我自己一个人做可能就多一点时间而已嘛，三四个小时。可是我们来了五六个人、七八人一起来做的时候，哇，噼里啪啦一下子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全部弄完了，而且做的比我一个人做的好多了。感谢主啊！什么意思呢？意思是说我们教会有很多的事情，其实你做的会比较好，可是大家一起做的会比较开心啊。这刚刚我们再回去看这句话，凡事不可影响别人，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情。我跟大家讲一件事情，我们常常不想让人家顾我们的事啊。为什么？因为我做的会比较好，我比较懂啊。可是呢，有的时候反而是你会发觉一件事情，就是有的时候要做一个好的爱宴，你最好是帮手不要太多。为什么？因为多了人多手杂，有人说啊，这样做这样做，对，那自己做最好。可是问题是什么呢？大家一起做的时候，你感觉不一样。哇，那个大家有没有一起过年的时候或什么时候包饺子吗？就大家都来包的时候，那饺子惨不忍睹。有人不包这个，你妈妈没教过你，的确有人妈妈没教过，你知道吗？就是包子是什么包子样也给他丢下去煮，你知道吗？就是奇怪，怎么会有人做这种事情？但是问题就是说，大家一起吃的时候，说啊，就开他的玩笑说，这个看起来就像那个人做的，有没有？人如其脚。感谢主，我发觉保罗在写这个东西的时候，他非常用心啊。他更重要的一件事情是说，他把我们拉回来一个焦点，他不是只是说我们做什么或者我们做得更好，他把我们拉回一个焦点，这个焦点是什么呢？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预备，请，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好，到这边停就可以了。这句话讲完了，为什么要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这句话是再简单不过，可是再复杂也不过了。什么叫耶稣基督的心为心？我不知道大家现在信主有多久了。我们也有许多人参与服事也非常多年了，但是当我在问各位说，请问什么叫耶稣基督的心的时候，我想没有人敢说我自己是专家，因为我们一直都在学习如何更像基督，对吧？所以重点不是到底怎么样才能成为一个小基督，而是非常确信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都在更像耶稣基督的这个路上走，这个是不一样的。如果我们已经是了，我们就不用再继续往前了。而我们现在都在这一个道路上继续的往前行，尤其是在服事的道路上，我们更要知道一件事情，就是他是谁，就是 the who。 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然后呢，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了人的样式，既有了人的样式，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而且死在十字架上。然而这并不是故事的终结，故事继续的写下去的时候，这就好像我们去看一个电影，前面输的再惨，可是呢，最后一个大逆转，我们知道故事的结局。我们看电影的时候最讨厌别人做一件事情，就叫剧透，大家知道吗？有没有遇见那种很讨厌的人，就是我都还没看哦，就是我们最近今年哦，就是复仇者联盟第四集 Avenger 第四集，很多人还没看的时候，然后我们大家说，你千万不要讲哦，我都还没看哦，不要害我，要不然我就过意不去。然后呢，我那时候在台北，晚上出去吃宵夜，带我的小朋友在永和豆浆，台湾永和豆浆24小时，大家知道吗？然后旁边就有那个年轻人在那边聊天，哎呀，那个这，哎呀，这好看啊，那个，哎呀，最后东尼史塔克还是死了，我这，不要讲，我都还没看，你不要讲，而且可是没办法阻止他，在路人，你知道吗？各位啊，可是我要跟大家讲一件事情哦，圣经就是一部大剧透，你知道吗？为什么？因为我们事情还没终结，我们已经看到启示录怎么发生了，大家知道吗？就是现在我们情况不是怎么，不知道是怎么样啊，我们不知道怎么面对啊，我们面对人的挑战啊，我觉得很痛苦啊，一步一步都很困难啊。但你知道一件事情哦， 在启示录第七章第九节的时候，就会看到万族万民万方那羔羊的血所重价买赎回来的人，所有人都来到主的宝座的面前，怎么样？哇，一起来赞美他，对不对？大剧透啊！看圣经啊，就是我跟我孩子讲，如果你累的话，直接看最后面。为什么？因为最后结局在那边啊。不过中间都很精彩，对不对？啊，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牧者、各位长辈们，耶稣基督的故事并没有死在十字架上就停止了。我们这是一个圣诞的节期，我们常把耶稣的故事聚焦在他的道成肉身，他是一个婴孩。然而这个婴孩背负了世上的重担，他被称为什么？各位看一下，奇妙、全能神、大剧透，他都还没出生就大剧透了。各位亲爱的牧长、弟兄姐妹们，所以神将他称为至高，又赐给他超乎万民之上，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所以他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天上的、地上的和地以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还有什么比这更荣耀的事情？还有什么事？就是我们的服事的重点，从来不是我们自己怎么样把这个事情做得更好，或者说我自己现在做什么。We're pretty proud of ourselves. 但是回到重点， It was never about me. 从来不是因为我是谁或者我做了什么，而是我们所服事的对象是谁。更重要的一件事情是我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因为他付上了极重的代价，是那个最高的代价，而我们应该身为一个基督的跟随者，更多的是要学习他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所有任何的服事、任何的工作、任何的事工的拨划和我们的预算，各位亲爱的牧长、弟兄姐妹们，我们一起来思考一件事情，我们要回到一个最根本的一个命题，那就是这是为了谁的荣耀？我们常常会想说，这是为了神的，我们当然是为了神的荣耀啊。但是常常为了神的荣耀这件事情是包装在，或者是他的 underlying， 就是我们的潜藏的、潜意识的，其实是为了不只是神的荣耀的其他东西。譬如说，举例来说，我们作为机构的，我们机构都有宗旨。要做这个做这个，有人是为了孩童啊，有人是为什么，所以很多的机构到了一种程度以后，就叫机构大到不能倒。所以我们有很多的事情呢，如果呢我们说是为了保护我们的机构的名誉，或者是为了大公司好，或者是为了我的教会好，那有很多的时候在神的荣耀上面我们会打折。是为了谁的荣耀？我们必须要再一次的思考这个问题。是为了谁的使命？我一起来讲这一个故事。这张图其实是在一个闭门的会议里面，美南浸信会的一个调研的专家，调查研究的专家，专门在做语言学的调查，人类文化人类学的调查。他把中国西南的云贵这几个省份的语言的地图花了非常多的时间给他调查出来，所以你看到的每一个颜色其实都是中国大陆内地现在仍然所谓的他们的语言当中仍然没有圣经的，或者是在他用不同的颜色来分类，就是他们当中的基督徒到底有多少，圣经要怎么样进入到他们当中。他把这个图画出来以后，跟在场的所有的做宣教的运动的这些不同机构的领袖说，我们把这个做出来了，问题是说我们不可能，我们也不想要单独把这件事情给完成。为什么？因为这是神的事工啊，所以我有我的这个资讯，我有了这个内容，应该是我们全部的人要一起共享的，而更重要的一件事情是我们全部的人应该一起要努力的，而不是只是 我因为我美南浸信会我家大业大，所以我们来做就可以了。这个资讯也不应该只保有我自己我们知道的，应该是让你们全部的人都知道的。所以这是什么？这是神的心意。我们所有的事工在做的时候，我们一起来思考一件事情，要回到是到底为了谁的荣耀，更重要的是为了谁的使命。我最后花一点点时间，也许在两分钟的时间就好，我想要再延伸一点点。那我们的奉献呢？那我们的敬拜呢？有人说我们的奉献就是我们敬拜的一部分，对不对？有人说我们的敬拜也是我们的奉献，有人说我们的讲台也是我们的敬拜。我在过去一阵子有看了一个 Francis Chan 的影片，大家知道这位美国的很有名的一位牧者，最近要搬回亚洲来，他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短片叫做那个炸鸡翅，大家不知道有没有看过。他有一次上台讲道的时候就抱了一大桶炸鸡翅，这个美国人常常要看球赛的时候不是吃那个 Buffalo Wing 嘛，就是一大桶炸鸡翅，他就真的带一桶炸鸡翅上去，然后他就开始在那边吃。你要知道他一直都是看起来很会演戏的人，你知道吗？就是一个很有舞台魅力的一个人，所以大家也不惊讶，就开始笑，这样子怎么在那边吃鸡腿。吃着吃着吃吃快完了以后就说，我们今天要讲奉献。我说为什么讲奉献要带鸡翅上去？他说对，我们很多时候奉献是这样子的，我们吃到只剩块骨头了，还剩一点肉的时候，然后就说，嘿，上帝， Here we go。 我不知道你们教会一定没有这样子的人，但是在我自己的场域，我的处境里面，我常常会看到这样子，包括我自己。就奉献带传过来的时候，你知道台湾这个台币哈，100块以下都是零钱，你知道吗？就口袋里面常会有一些零钱，台币100块等于3块美金啊。你们这边因为有很小的那个 note， 就是1块钱的美金，所以掉下去不会有声音的，你知道吗？可是呢，我们奉献哦，在台湾奉献，那个零钱丢下去会呛当的，不好意思，你知道吗？就是你怎么那么小气，100块以下你就被人家听出来，你知道吗？就破梗了。所以要不然就有两招哈，一个就是把它放的比较深一点，那个声音就比较好。另外一个就是发觉自己没有零钱哈，就只有大钞，就放进去以后自己找零出来。一定不是你们，我是在讲的是，你知道吗？现在中国大陆国内奉献都没这个问题，要直接支付宝，你知道吗？来来来，扫一下，扫一下，都没这个问题，你知道吗？可重点还是态度的问题啊。就是如果我们今天奉献的目标，我们的对象是神和神的事工的话，今天问题不是我们奉献的多少啊。有的时候奉献多，奉献少是因为什么？今天讲道讲的好不好？对啊，今天这个小眼睛的胖子还不错。今天原本是5块的，今天再加5块，感觉像小费呢。在美国都是这个20% 起跳，吃饭贵的要命。哎，吃饭不是很贵，为什么小费那么贵？但是我们自己的奉献是怎么样子？当这个 Francis Chan 他讲这句话的时候，他讲了一个重点，并不是我们只给上帝鸡骨头。最严肃的一件事情，他的最严肃的一个控诉是什么？我们会竟然会以为上帝会喜悦这样子的奉献，我们竟然会以为上帝会喜悦我们的奉献。当如果我们只拿出我们剩下的东西，或者我们多余的东西，我们多余的时间，我们多余的金钱，我们多余可以奉献，我们可以赏给神的事工2个礼拜，1年2个礼拜的短宣的时间，然后我们竟然会觉得上帝会喜悦。 如果我们的服事不是我们的生命，我们只是 doing it， 不是我们的 being， 不是我们从我们的心里面，从我们的自然而然，从我们的 DNA， 就说主啊，我是属于你的人，所以我的每时每刻，不管是我去短宣队的那两个礼拜，还是我在这边生活的每一时每一刻，其实我就是你的 ambassador， 我就是你最佳最佳的倡议者，我就是你的福音的那个承载者，我就是世界上这最需要、最迫切的、最失丧的那些灵魂，然后我就是那个愿意成为你的福音的那个使者的那个。而不是到我们有空的时候，或者我们今年有多了几天的假期了以后 ，OK， maybe we can do something about it。亲爱的朋友，最后我用这一首歌来作为结束。这首歌很有名，这个 Matt Raymond 的这首歌叫做 Heart Worship， 就是我们敬拜的心。它里面是怎么说呢？他说 ：“I will bring you more than a song。”我带给你是比一首歌，我们唱歌其实并不是重点，是唱歌更深的一层的东西，是 for the song in itself is not what you have required， 不是你所要的，不是那首歌而已。 You search much deeper within， 就是你看的是更深的，比歌更深的一些东西，是什么呢？是 the heart of worship， 是你真正敬拜的心，不是我做了什么，不是我唱了什么，而是我为了什么而唱，而是我知道我们唱的敬拜的对象是谁。I bring you more than the song. So 最后他写说 ，So I'm coming back to the heart of worship. It's all about you. It's all about you, Jesus. 都是因为你。新的一年即将要到来，我们每一个人也许都有一些 New Year Resolution。我自己个人的 New Year Resolution 过去十年来都是一样的，就是减低20公斤。你们的笑声好残忍。我们常说，主啊，在我的心里面做出改变的工作。但我们跟真正要做的事情是真正说，主啊，我愿意，因为你是值得的。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一起来到你面前，谢谢你给我们今天早上的时间，主要一起回到你的面前，不只是来庆祝圣诞的节期，主啊，你来到世上，成了我们世人的救赎，并且死在十字架上，并且复活。主啊，更重要的事情是，因为你的到来，因为你所颁布给我们的使命，让我们继续为你而活，让我们继续能够看到我们在世上的责任，不管是在地级或是在我们的灵舍。主啊，不是我们做什么，或者是我们能够表现得更好，而是主啊，我们愿意的更多学得像你，学习以你的心为心。主要祝福我们主恩堂更成为你荣耀的教会，不是在事工上有什么样的发展，人数上有什么发展，而是更多的人能够看见说，主啊，我们是为了你，彼此之间更多的配搭，更多的合作，我们不结党，主啊，我们更多的是学习看着别人比我们自己更强，主要更多的是我们从第一天开始一直到如今都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这样子的感恩祷告不配，也祝福主恩堂，奉主耶稣的名，阿们。